大家早，要不要前？大家往前坐一坐好吗？站起来跟各位、跟隔壁的人握个手，顺便往前走走。前面是。大家早，早，没听到。大家早，早啊，听到。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我们只要读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就好。我们从十六节读到二十三节，好，一共只有七节，我们就同声念，大家一起开口同声念，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事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也愿你们的灵魂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读到凡事谢恩的时候，主，这你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每一个人所定的旨意，主，我们心就向你敞开，帮助我们的身心灵在你面前蒙你保守。当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的时候，愿你的圣灵亲自来引导，来安慰，来改正，来扶持我们。所以我们特别纪念在各式各样特别苦难中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纪念 James Sa， 他这两天又回到医院去，有一个 accident， 所以求你特别恩手扶持。所以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托住他们这一家。我们把今天来到你面前每一位都交在恩主的手里，说借着诗歌的敬拜赞美，愿我们的颂赞达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名，阿们。我们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尤其是在这感恩节的季节，我们读到说凡事谢恩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这不只是一个美好的事，也是像这个经文说的，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预定的旨意，是上帝美好的旨意。若是我们能够体会保罗写这个信的情况的话，我们更能帮助我们了解这个经文的意义。保罗第一次去欧洲的时候，就建立一个教会叫腓立比教会，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这建立这个教会是在监牢里建立的，他被打在监牢里，就带那个监牢的狱卒信主，然后出了监牢以后，这个教会就开始建立。可是因为他当地的犹太人要逼迫他，所以他不能待太久，他就离开腓立比，就到了帖撒罗尼迦，就是在今天希腊的北边。到了帖撒罗尼迦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反对他的犹太人还跟着他去，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就开始在那里逼迫他。在那个逼迫的环境里，他连续在会堂里讲道，然后就建立第二个教会。所以在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是保罗在患难中建立的，就像他在他第一章写这个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说，他说你们在大难中蒙了圣灵的喜乐，领受真道，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所以他说在大难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这很圣经常常是很奇怪的， 对人来讲，患难中不可能有喜乐，但是保罗说在大难中蒙了喜乐。然后他在第二章他还说，他说我们从前在腓立比受害羞辱，这是你们知道，然而还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所以这个福音是在大征战中在传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然后是在大患难中，这些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信主了以后，在大患难中有喜乐，这是这个写书的背景。而且这个书，这两封信是两年之后在哥林多立刻就写，所以当时这个教会是很年轻的教会，信主人不会超过三年的。我不晓得你们的感觉啊，通常我们有没有喜乐，我们有没有感恩，跟信主年纪没有关系，跟在不在主里有关系。通常当你刚信主很火热的时候，你虽然碰到很多困难，虽然碰到很多患难，但是你可能有喜乐。你信主十年二十年，你把你的在日常生活里若是没有操练的话，也不一定有喜乐。这是写这个书信的背景。但是我们看他第一个，我的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就是成为感恩的人。因为他在这个十六节一开始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尤其说他凡事谢恩，他这个谢恩不是说我碰到合意的事情，我碰到如意的事情，心想事成的时候我就谢恩，碰到不如意的事情我就没有办法谢恩。他不是这个，不是谢恩，这个是我们人间说的感恩。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些聚会，像那天在晨星团聚我们也有聚会，然后我们也会分享，我们就会分享我们这一年中间有些什么事情值得感恩。在这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有一点安静的时间，我们就想，哎呀，真的很多事情值得感恩。有的人会为他的父母从小养育他而感恩，有人会为，哎呀，我今天还有工作我来感恩，我今天还有健康还要感恩，这些都是非常好，让我们有时间来数算神的恩典感恩。但是这跟这里说的感恩还是不在同一个层次，因为这个感恩是在大患难中有喜乐有感恩。而且他说喜乐跟感恩是连在一起的，常常喜乐，凡事谢恩，这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在这里说的感恩不是因为环境如意而感恩，这说的感恩是凡事都感恩。就像保罗在受逼迫中他会感恩，他会喜乐，这是让我们常常来思想的。所以今天题目说成为一个感恩的人，而不是说在什么环境下我们需要感恩，不是，而是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可以在任何环境下感恩。那你说斯凯啊，这未免英文说 This is a tall order， 这个要求太大了嘛？其实他不是要求，他说是上帝在基督里给我们的好意，有旨意，我把它解释成好意。而且喜乐跟感恩是同时发生，一个有喜乐的人常常是感恩的，一个会感恩的人就容易有喜乐，反之亦然。一个常常抱怨的人，他不但没有喜乐也不会感恩，常常愁眉苦脸的人他也不太能感恩。而且这是上帝命定给我们的基督里的美意，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得着的，而不是给少数人的。我以为有一个照片，没有照片。好，我就想到这个感恩节的时候，在美国为什么就只有这个国家有感恩节，加拿大有感恩节，这个跟美国当初1620年有一批新教徒来到美洲，这个故事你们的还，哎，就这个我花几分钟解释一下为什么 在美国在加拿大会有感恩节，因为他们不是因为美国今天这么富裕感恩，因为当时这些新教徒来的时候1620年，他们在英国在荷兰，他们的信仰受到压迫，他们不能自由公开崇拜，所以他们选择，他们都是高级有知识有信仰的人，他们选择离开那个舒服的环境，漂洋过海来到北美洲。他们那时候本来是要来 Virginia 州，但是因为风浪一吹把他们吹到北边，所以他们1620年7月出发，然后回从荷兰到英国，9月从英国出发来到北美洲，花了66天，船上102个人，来到美国的时候是刚好是11月的中旬，就是我们今天的北美洲。今天我们已经觉得很冷，但是我们有暖气。你想当年在那个 Plymouth， 就是今天麻萨诸麻州那外岛，那么寒冷的环境里，那个也没有什么好吃的，所以他们一到那个地方发现这个地方是生存都有问题，所以他们就请求这个船不要离开他们，那船就说好，这个地方你们活不下去，就跟他们在一起待了半年。即使那半年的时间102个人死了一半，因为疾病，因为带来粮食已经有的是 发霉的，而且住在那个船上非常卫生条件非常不好，就死了一半。你想想看，死了一半，到了1621年3月的时候，他们天气暖和，他们叔叔只剩一半了，那个船要回英国，他们有一个选择可以回英国，但他们没有回去。为什么？因为他们要选择在这个新的土地上要有信仰的自由，他们看重崇拜敬拜上帝比他们的生命还宝贵，所以他们没有回去。可是在这边很显然就死路一条，也没有人欢迎他们，但是上帝派一个印第安人 Squanto 来帮助他们，这个印第安人会说英文，而且还是一个基督徒来帮助他们，这也是一个神迹。这个印第安人本来是被人当奴隶的，然后带到回英国的时候，因为这个他的主人对他很好，看他很有长进，就服侍他10年以后跟他讲，我现在放肆，你不需要做奴隶了，所以他就搭船回到北美洲，他会说英文，他就教他这些印第安人怎么样用学到的一些谋生技能，所以他看到这些新教徒的时候，他就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活下去，所以他们才那52人才没死。然后到11月的时候，他们就跟印第安人一起来庆祝这个丰收。庆祝丰收的时候，他们就写了一个五月花公约，这个公约就是说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也是那个可恶的英国 James King James 的臣民，我们需要效忠 King James， 但是我们因为在英国受到这些宗教压迫，所以我们在这个新的土地上，我们既然活下去，我们就大家都来签字，我们要建立一个以上帝为中心信仰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社区，彼此尊敬，互相帮助，共度难关。这是他们的五月花公约，当时就52个人。这52个人1627年签这个公约以后，改变了整个美国的历史。当时美国已经有上百万人，中间他们是少数人的少数人，但是他们信仰坚定，他们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今天我们看见的美国是从他们而来的，他们的后代，美国第二任总统 John Adams 是他的曾祖父，就在这个船上。美国有8个总统，他们的前人都跟这个船上一起过来的，无数的大法官，无数的作家，无数的影剧界的名人，都是这个五月号后代。他们能够影响美国，不是因为他们有钱，不是因为他们有权，因为他们站在圣经的基础上，把美国今天建立成今天样。没有他们，我们今天不会来美国。所以你看见感恩像这样的人，他们52个人死了一半以后，102个人死了一半，52个人隔了第二年，在这么困难的环境，他们感恩，这是感恩节真正的意义。可是我们常常会发现，多少时候 我们碰到一些状况，我们是不能感恩的。所以今天我花一点时间跟各位分享，我分享两个状况，三个状况是通常我们不太容易感恩的。从求圣灵帮助我们，到通过读这段经文，起码把我们眼睛打开，看见如何能够克服这些不能感恩的状况。让我先读这个经文，其实它就是在19、20、21、22这四节里把圣经的原则摆出来。第一个，他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若是没有圣灵的感动，你没有办法感恩的，尤其是在痛苦的时候，尤其是在被人贬低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感恩的。那不是你天然能靠意志力能够得胜的，你需要顺着圣灵的引导，所以对圣灵的工作是非常强烈。若是今天的教会没有圣灵的工作，只有一些口头的叙述，不可能有一个复活得胜的生命。我们在困难环境不可能感恩。第一，第二，他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这个先知的讲论基本上就当时是讲先知是指写圣经的人，旧约的圣经啊。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圣经里的话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这个话他这边为什么要说讲论，我特别去做了一些word study， 他是说这个讲论是特别指到三方面。一个是指到劝勉，神的话是带劝勉的；第二，神的话带安慰的；第三，神的话带鼓励的。劝勉、安慰、鼓励，所以这是我们能够在不如意环境里感恩的一个原则。最后他两个，凡事要查验，美善的要持守，各样恶事要不做。当你有圣灵的引导，当有神的圣灵引导你，当有神的话来帮助你、鼓励你、安慰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什么事是不应该做的，什么事是该做的。当你有行动的时候，你就才能有感恩。这是上帝的原则。那我先说三个情况，我们很不容易感恩。第一个是个性。你有没有看见，通常那个愁眉苦脸、常常那个抱怨的人，并不是最倒霉的人，并不是，常常是那个做得还不错、蛮成功的，但是他有一个完美主义的倾向，他觉得凡事一定要做到完美才行。我们通常从小都被教成要完美，我们孩子要学郎朗，运动的话就要学刘翔，打篮球要学姚明。我们通常的借我们的不是借口，我们的想法是我们学习他不一定，假如我们连他这些榜样都不学习的话，更是没有进步。问题在我们对自己不了解。上帝把每个人造成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形状，没有一颗花，没有两朵花是一样的。我们不需要学别人，我们需要在我们身上发现上帝的引领。所以我们把一个完美的标准做标准的时候，那个完美的标准常常带来无穷的压力，而没有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常常那个要求完美的人，他自己非常不高，非常不快乐，而且在他周围的人也不快乐。那怎么办？就要承认自己的错误的想法，从小到大被训练这套错误的想法，回到上帝面前求神打开你的眼睛，看他在你身上的引领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被人论断贬低的时候，其实在北美洲物质的环境说实话还蛮不错的，即使到今天全世界这种物质环境、自然生态、社会制度在美国还是最愉快、最幸福，但是人际关系非常辛苦。通常最大的辛苦就是被人论断贬低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只是人家论断贬低，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论断我们自己，贬低我们自己。我常常说，尤其在同学会的时候，在小学同学会、中学同学会就看出来，那些自己觉得那地位不够高、自己觉得财富不够大的人，他都不出现的，那出现的都是那个财大气粗的人，常常是这样。因为我们不但是别人在论断我们，觉得你没有做到某个地位，我们自己也论断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看哥林多前书4章保罗怎么说，我来念啊。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你看他一开头把他的身份表明，他在世界上活，他不管他是支帐篷也好，他是有钱的管家也好，他是被人打的使徒也好，他晓得这些都是外表的身份可以改变，但是真正神给他托付是上基督的执事，神奥秘式的管家。今天不解这个经文，他有求管家是要他有忠心，所以我被你们论断，会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之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但也不能因此的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当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保罗绝对没有一个意思是说眼睛长到头上，全世界没有人能指出我有任何错误，他不是这个意思。你仔细看的话，他说什么？他说被你们论断，当论断人家论断你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他不是说我没有错，他不是，他说我都以为极小之事。然后他为什么以为极小之事？因为他说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所以第一个就是要看别人讲的是不是事实。假如我们连这个都不能分辨的话，我们不能从这里面走出来。第一个是别人讲的是不是事实，在这个时候常常需要第三个人来帮助你。人看自己常常看不清楚，人家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就是这样。我们别人的事情一眼看清楚，碰到自己事情永远看不清，所以需要别人帮助。教会的功能就是彼此在这方面有帮助。假如你碰到一件事情，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连一个商量的人都没有，在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很可惜的教会。我们的 fellowship 应该到一个地步，在这个教会里有一个人你可以相信他，他可以跟你讲真话。假若是你的错的话，很容易求主赦免回转。假如不是你的错啊，就是说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的话，他说却也不能因此称义。哇，这叫谦卑。谦卑就是了解我在这件事情上虽然不觉得有错，但是我在上帝全人公义面前我也不敢称义，因为判断乃是主。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的时候反反复复提，他说命令的总结就是爱，但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性情出来。你的心必须清洁，在神面前敞开的心，让人家可以给你有建议。第二，你必须在神面前无愧，若是有错求主赦免。我常常喜欢问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是你上一次来到你面前求主赦免？假如是三年以前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等到被主赦免的时候，那个灵就活起来。所以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当我们圣灵来到里面帮助我们转过来的时候，那就是感恩的时候。若是自己没有错，也不需要因此就愤愤不平，把这个判断的权交给把这个判断的钱交给主。我们不把人看得比主大，因为他说判断我的乃是主。通常我们都是说判断我的乃是我老公，判断我的乃是我太太，判断我的是我老板，判断我的是我的这个什么。所以假如他口气不改，我跟他没完没了，我一定要把他逗到有一天他改他的口气，这是我们的错误。在教会里同样，判断我们的乃是主，我们把这个判断的权交给主。保罗在这个下面记住，他说只有主在，他说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人要从主得奖赏。这是第五节。然后他说弟兄们， 我为你们缘故拿这些事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看，免得你们自高自大，看轻这个，看重贵重的，看轻那个。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把人看得太高。每个人，即使他是你的老师，他有他在神面前的位置，要把上帝看在上帝的位置，把人放在上帝的下面。任何人说你任何一句话，不代表你就是这样，是圣灵在你心里是不是能够给你一个无愧的良心，你在神面前是不是能够清洁。即使这样，你也晓得也不能全然公义，你会把审判的权交给主，不把它交给你周围的人。好，而且你不要把人对你的论断是一个罪，随便论断别人是一个罪。通常当别人论断的时候，我们要立刻反击，我跟他论断回去。千万不要因为人论断你，你就跟他反击，也落在罪里。千万不要因为人论断你，你就把他变成你的重担。我要这下一辈子，我就要把这个冤屈洗清，这不是你的责任。圣经说，深渊在我，主必报应。你把这些重担都交到主里，这样你才能感恩。试试看，下一次当人对你不好，说话不客气，对不起你的时候，那是你操练这个的时候，而不是急着要反击。最后一个，苦难的环境，这是最不容易的。什么叫苦难的环境？就这件事情发生跟你完全没有关系，你完全不在因果里面，你出去开车被别人闯红灯把你撞到，对不对？这叫苦难。人在美国，在全世界最好保险制度的国家，也不能防止这些苦难发生。而且这些苦难发生，有的时候是跟你有关系，可有的时候跟你没有关系。即使跟你有关系，那个结果，比如说你刚好有一天出去开车的时候别人撞你，刚好是因为他那边是 红灯，你这边是绿灯，你本来应该可以转弯的，但是他闯过来，但是你刚好心中在烦，你就没有到处看。通常我们不是要两边看看吗？你就会怪自己，哎呀，假如那天我稍微心中不要这么烦，我稍微警觉一点，就不会撞了。而且最糟糕是，假如这个撞车撞到不是你，把你坐在你旁边的儿女撞成残废的话，这你一辈子这个内疚拿不掉。这些事情都可能发生，这叫苦难。我们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帮助我们。第一个，他还是说不要消灭圣灵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要接受神话带来的安慰、鼓励和劝勉。我们罗马书八章22-23节，他说，来，我们一起来念这个，这两节。来，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不从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等候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个讲得蛮惨的，你不觉得吗？他说我们有圣灵初熟果子，即使有圣灵在你里面感动你，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还是叹息啊。而且我们是怎么样叹息劳苦，还一直到如今啊。圣经绝对没有给我们一个不实际的图案，圣经从来没有说一祷告所有的苦难就不见，他没有。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还在苦难中，而且你看保罗自从信主以后，苦难从来没有离开他。所以圣经是非保罗写这个信，他非常亲身体验，不只是一篇道讲给别人听听而已，他亲身在苦难里体会怎么走出来。他说最好的就是，二是圣灵有说不出的叹息，跟我们一起祷告。这个我要再找一下，这节非常重要，帮助我们了解，有的时候我们连祷告的 在二十六节啊，他我没有打出来，我念。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来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叹息替我们祷告。你有没有在一个苦难里到一个地步，连祷告都不想祷告？有没有？1989年，我们家有车祸的时候，当我的太太躺在医院的时候，那个当时我在美国教会，那个牧师跑去看我的时候，一把把我抱住，我们三个人一起流泪，两个牧师，我三个人一起流泪。他们假如他们当时跟我说，思凯，假如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啊，思凯，你要坚强，你要祷告主，我会当场崩溃。我还怎么坚强？我那时候是我太太生命都不晓得有没有，那时候心里就是六神无主。什么叫圣灵又说不出叹息？就是在那光头时，像我当时的两位牧师抱的时候，跟我一起哭的时候，那个叫一起叹息。当我们在苦难里的时候，最怕人跟我们讲道，讲道是要礼拜天早上大家很清醒的时候，苦难不再很近的时候，那个时候把神的道吸进来。等到苦难，这大的苦难来的时候，连祷告都不能祷告的时候，那时候要记得这段经文，没有登在这上面，二十六节，也记得在最苦难的时候，上帝的灵亲自替你祷告。弟兄姐妹就担任一个安慰的角色，担任一个鼓励的角色。我最后讲一个见证，我最近读到了，我很感动，因为这个写见证的人我认得，就是台湾华神中华福音神学院的现任院长周公和。我当年去费城在 UPenn 念书的时候，周公和在念 undergrad，他是本科生，那我是研究生。后来他大学毕业，他就去念神学院。他1975年他就去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那时候刚开始，他去做老师。所以我们很熟。到1979年的时候，他在台北教书的时候，接到他爸爸从香港打电话来，他说这是登在这期的华神的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训上。他爸爸打电话说你赶快来香港，他说你的大弟生病了，不晓得什么病，病了几个月都不好，所以他就坐了飞机去香港。去了香港以后，医生想尽方法，最后发现是脑膜炎。那他们就他爸爸是牧师，所以他们叫香港教会就替他祷告，在那个最痛苦的环境里，他们大家替他祷告。他说他自己每天读圣经就抓到上帝的应许，读到应许说经过死荫的幽谷必不怕遭害的话，他一定会说，主啊，你这个是不是对我说话，让我的弟弟能够走过这个死荫幽谷。但是不晓得怎么样，这么多人一起祷告，他的病并没有好起来，后来越来越糟，最后昏迷以后，好几百人祷告，最后他还是过去。等到他过去以后，他就觉得他不能接受这个现实，那个弟弟才29岁。然后他就回台湾继续把他的课业教完，第二年他就回费城去念一个到 Temple University 去念他的博士学位。他说那一年他每天上课要坐地下铁，费城的地下铁都是很老的，很老的地下铁，而且里面又黑又脏。他每天早上去坐地下铁的时候，他说我的心情就是跟那个地下铁在里面又黑又脏，他里面满了疑问，他就不能了解。他说父啊，我全身奉献给你服侍你，这么多人祷告，为什么？我们通常讲道的时候比较容易讲，苦难来的时候不要问为什么，但是没有一个人不问的，包括岳伯问不问？问。所以他这个周公和经过这个，他就体会， 当他问为什么的时候，他没有神没有给他答案，但是他就体会上帝没有拒绝他。啊，我常觉得我们比上帝还苛刻，有的时候我们会跟人家讲在苦难中要喜乐，上帝没有，上帝在苦难中要来依靠他，虽然上帝没有给他答案。所以他一年多都是这样的心情，而他想到他神学院在 Westminster 有个教授叫 John Miller， 那个教授他以前念书的时候对他很大帮助，那个教授常常提醒他念神学不是装了一大堆知识，不要活在地上像孤儿一样，要活在上帝每天的关系里。所以他就把他这个弟弟过世的事情回到费城以后写了一封信给这个教授，他跟他说我实在是不能了解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但是他说我的心情是这样，他说我都不能确定我的弟弟有没有信主，但是我非常希望将来能够在新的耶路撒冷在耶稣基督的宝座前能够见到他。他说若是不能的话他也活在我的记忆里。他就把这封信写给他的老师，通常这个老师很快回信，可是一年多都没有回信。他说过了一年他回去参加一个同学的毕业典礼，毕业典礼完以后这个老师看到他就跑过他来一把把他抓住，他说跟他说 Peter， 他说我没有回信是有原因的，他说什么事情，他说我的女儿自从1972年上大学以后就开始离开这个信仰。这个老师 John Miller 他不但是神学院教授，他以前牧过会，他执过好多堂，他的教会很大的一个教会执过好多堂，然后才去神学院教书。上帝非常祝福他，可是他女儿是从上大学1972年开始就拒绝这个信仰，而且对他爸爸妈妈非常反感，觉得爸爸妈妈有太多地方让他们觉得不舒服。然后呢这七年，他说那时候已经到1980、81了，他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心情就跟你在地铁的黑洞里很像，我们最心爱的女儿为什么竟公然跟我们作对，他们不能了解。可是他说当你把这个信给我们看的时候，他说我那天我这个老师说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我就把这封信给了我的女儿看，然后我跟女儿说，她说女儿啊，你今天跟我作对，最让我伤心的不是跟我作对，是我将来在永世里我不一定能见到你，我非常焦虑，我能唯一能说的就是像这封信上说的，我只能让你活在我的记忆里。这女儿听了以后当场就勃然变色，说爸爸你爸爸你不要再来用这些方法来劝我，其实你是要操纵我，讲得很不客气。他说这是一年多以前你写封信的时候我就给了女儿，他说不晓得什么事情发生，就在这一年中间我的女儿慢慢一点一点就转过来，有一天的女儿就跑来跟我讲，他说爸爸我现在才体会你心中最大的那个伤痛不是我们在这世界上不见面，而是在永恒里我们永远分开。他说我现在才体会这一点，说这女儿就跟她爸爸和好。他说这过去半年这女儿到处做见证带领许多人信主。他说所以这个教授就跟那个做工会院长说，他说 Peter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的信，但是相信上帝的好意是要在爱他的人身上得以完全。所以最后在这个见证里周公和牧师就用这句话，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为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看见上帝通过他弟弟的突然的离世让他经历圣灵就说不出的叹息来替他祷告，让他能度过这两年。他说在这两年里他虽然心中非常郁闷，但是他晓得神没有离开他，他跟神的关系很好，但是他就一直问神为什么你不给我答案，上帝没有给他。他说等到他看见他老师的见证的时候， 他晓得上帝使用这件事情让更多人得到好处，他说我心全然得释放。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为我们的儿女想尽法子让他们得到这世间所有的好处，没有不好，但是所有的事情，世界上事情都是暂时的，只有在主里圣灵的同在，那是永恒的。神话带来的劝勉、安慰跟勉励，那是跟着我们一辈子。我们亲人再亲，也没有办法持续到永世，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在新的耶路撒冷里永远有机会见面。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读到你的话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替所有他的儿女所定下的旨意。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常常体验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对我们的对话，常常在你的话语里看见主你自己的劝勉、你的安慰和你的鼓励，也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安慰鼓励别人的人。主，我们中间所有的软弱，我们个性的坚持，我们从小到大的个性的坚持，求你让我们能够放下。主，我们碰到别人批评的时候，让我们能存单纯的心来到你面前查验什么是我们需要悔改，什么是我们可以存无愧良心来到你的面前，把你自己放在宝座上，你是审判我们的主，而不是世界上的人。当我们在苦难中求你圣灵又说不出叹气替我们祷告的时候，让我们得到一些平安，得到一些主你自己从天上来的安慰。主，我们把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都交在你手里，求你恩待赐福，愿意用你的面光来照我们，引导我们前面的路。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名。